我们真诚敞开，并不等于可以用世俗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真诚敞开。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在1992年到97年这段时间呢，当时感觉到很自卑，缺乏安全感，在牧会的事情上感觉到非常的没有资格 ，inferiority, insecurity, and inadequacy。那现在呢，从10年之后的角度来看呢，这一个诊断是不对的。那当然，神帮助我克服了我内心的困难，但是当时我的 diagnosis 是不对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可以坦诚地承认我们曾经在某一些的事情上挣扎过，但是我们最好的是帮助别人，连我们的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不要介意，不要觉得哎呀这种问题不能讲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欢迎各位参加侍奉的行列，侍奉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了解各种各样不同需要的人，就知道包括小孩子，我们不需要 talk down to them。虽然有的时候语调比较是好像小孩的腔调，但是我们尊重他，有他的神造他按照神的形象造他，有他的尊严。还有，除非事后证明他是虚假的，他是说谎的，不然呢，我们首先是接受他所讲的是真实的。当然，可能后来我们发现他所讲的是虚假的。很重要的，我们当他是一位有道德责任的人，这样子来对待他。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受害者，他是有道德责任的。我们收集材料，我们愿意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也怎么对待他们。我们收集材料是为了去了解他的情况，但是我再说，我们尊重人是神造的这种的尊严。第六点很重要的，我们要建立盼望 ，establish hope。神是赐盼望的神，神是鼓励人的神，罗马书第15章第4节、第5节、第13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但愿使人有盼望，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第一天提过的很重要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是一个赐盼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一起来读10章第13节。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多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亚当斯写的一本小小的书，中文的翻译本叫做《基督徒的难处》，已经绝版了。更新传道会，我鼓励更新传道会在1970-80年代出版的。他们出版了3本亚当斯的小书，一本是《基督徒的难处》，一本是忧虑是怎么办，一本是《金钱的操练》，都绝版了，都没有再版。我们盼望有机会再版。《基督徒的难处》（Christ and Your Problems） 这本书的英文原著还是可以在 PRP Books 可以买得到。那本小书呢，就是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做大纲的。试探这个字，可以从试炼 trial 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难处。那这一节圣经的大纲就第一 ，you can bear it， 人是能够受神给我们的试炼的。第二，神是信实的， 第三，神要给我们一条出路。There's hope， 有盼望的。第四，这个出路是不是绕过问题，不是逃避难题，乃是忍受得住，乃是走过 ，go through， walk through 这个难题。我们昨天说过there is hope for you。我们要给人们说，你是有盼望的。If you are willing to face your problem God's way, regardless of how you feel， 你只要愿意，无论感受如何，无论感觉如何，你愿意以神的话的方法来面对你的问题的话，你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个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从头就给人安慰、盼望，同时是挑战，等于是吩咐，神的吩咐。你愿意吗？愿意的话有盼望，愿意无论感觉如何，按照神的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是有盼望的。人没有盼望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来读箴言这四节的经文，十二章第二十五节，来，人心忧虑，去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十五章十三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十八章十四节，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在这里我用一个 depression 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我们给人一个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人需要盼望depression 忧郁也好婚姻出问题也好， depression 是最好的例子，因为 90% 以上人有忧郁呢，他第一个这个问题是在生命里面有了一种的难处，一个 setback， 一个挫折。然后呢，人呢面对这个挫折，以一个不合乎神的道的方法来面对。比方说公司里面工作堆的很多他的回应呢就是 give up， 放弃。Okay？ 那这样子的话，他用自己的感觉来面对这个挫折，或者是追一个女孩子，或者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对方没有正面的反应然后呢自己里面呢就自己制造很多不必要的情感等等无论是什么挫折，自己来了一个 unbiblical response。 好了，这个 unbiblical response 不合乎圣经的回应呢，会带来更多的挫折的。然后呢他又再来一个 unbiblical response 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回应，再来呢却跑去一个不合乎圣经的辅导员那里，那很多时候呢是开药吃药咯，只要是 depressed 的话，那他一次去了可能会暂时的几天有点好转，后来问题又复发了，又去找一个基督徒的福音派的基督教的心理学家所以 by the time he comes to you， 到了他来找你一个圣经辅导员的时候，他的问题已经经过很多转了首先那个挫折，然后呢他对这个挫折的错误的回应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找一个以上的非圣经辅导员。所以他来到我们面前没有盼望是正常的，他为什么要相信我们？那很多时候呢，人不会表达这个无望 hopelessness 但是心底里面会有抗拒。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再要抓起我的盼望再来一次？你真的有什么东西给我吗？所以盼望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给人的盼望，一方面有把握，一方面是有条件、有内容的，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自己错误的回应，而且可能错误的劝导，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些真正的帮助，特别是他能够帮助能够帮助他的一些的功课 所以我们怜悯人呢、啊，给他们功课做是爱他们、怜悯他们很好的方法。怜悯不只是哭，哭没有错，与人同哭没有错，只是光是哭完，没有用，只是 Kleenex 有限公司赚了一点钱而已，啊，对不对？光是哭没有用，哭不是错，很好，但是最后还要给他一些很具体的，从圣经那里来的一些的帮助。好，我们来看第九课，第九课。好了，我们有怜悯了。我们有怜悯人的心，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收集资料，要收集资料。若有人问我怎么样去某某地方，而我根本没有让他问完他的问题，他的目的地也没有讲清楚，你就说，你就插嘴说，哦，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然后再告诉他怎么去那个地方，我岂不是很愚蠢吗？你只要听我的指导，就更加愚蠢，对不对？就是目的还没有搞清楚就开始劝导，所以找出事情的真相是很重要的。箴言第18:13，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所以在辅导中啊，真理事情的真相是必需品。出埃及记23:1-3，还有生命记第19:15-21，都是告诉我们不能做假见证，要找出事情的真相。神是真理，我们要知道去找哪一些的资料。耶稣基督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需要找一些什么的资料。尼哥底母是一种，年轻的官是一种，约翰3，马可10，撒玛利亚夫人又是第三种，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第二页，亚当斯说，我们要清楚看见至少有3或4层面的一些的资料。第一是 presentation， 就是这位来接受辅导的人他所讲的，他所 present 的，他所指出的，他所呈现的，那是表面的。第二 performance， 那这个人他讲出这个问题，那事实上他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你要问问题了，问他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了。第三还有其他影响他的因素啊，我们并不排除了解其他影响人行为的因素，不过我们还是把一个人当作要负责的人来看待他。那 Scipione 博士呢，是亚当斯的学生，他说他加上第四个层面，就是 presuppositional，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他的预设等等。另外一个 Wayne Mack 也是亚当斯第一代的学生Wayne Mack 博士目前在 Master's College 在洛杉矶以北那里主持一个 Biblical Counseling 圣经辅导学的文学硕士的学位 Master's College Wayne Mack 写了一本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Counseling 还有一些圣经辅导的功课的一些的手册也是他编的。好，那他呢就说我们可以从六方面来了解人 PRECH， P 是 physical 的身体方面的睡眠啊、饮食啊、运动啊、疾病啊、药物啊、喝酒啊、长战啊等等。第二呢是 resources 资源方面，那在这方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自己的很有限的经验告诉我，我常常要问一个问题 ：Where have you gone for help？ 你曾经请教过谁 ？And what did he say？ 然后你去请教的那一位，他又给你怎么样的劝导或者是指导？比方说，你去找过牧师，好，请问牧师说什么？不然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重复，或者是跟他的牧师冲突，我们也不晓得或者可能他的配偶家人已经劝导他某一方面是没有错误的当然可能也错误的，可能没有错误的，这个很重要的。 Where else have you gone for help？ 你已经去了其他什么地方去求助没有，而且他们给你什么样的援助。第三就是感情方面的感情是很好的，可是会带来麻烦 我说了再说哈，清教徒们呢，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是理性，圣灵开我们的理性，然后呢，让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感情是跟着来的。那良心是什么呢？良心就是理性在道德的判断上自己跟自己讲话，反正感情是跟着来的，知意情。所以呢，不是知情意，最不是的是情意知。所以呢，今天早上我开我的 email， 就有一位年轻人跟我说，我最近又去追某某女孩子了，她又拒绝我，又去追第二个，又拒绝我，现在我在追第三个，我向她表达我喜欢她。喜欢和爱是两码事，对不对？喜欢是感情，爱不是感情。爱里面有感情一大堆，但是爱本身不是感情。爱有感情的，你说爱是什么？大家都会回答，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计算人的恶。对呀，你去算一算，爱是恒久忍耐，是什么？不是感情，是意志上的行动，又有恩慈，你要忍耐恒久的恩慈就需要意志，不计算人的恶，凡事盼望都是按照真理智慧来在意志上委身谋求对方的好处，这叫爱。爱不是感情，爱里面有感情，我不是反对感情，那就是说这个爱的定义本身，是一个生命的委身，一个的献身，而不是感情。顺便在这里提一个，我就给这位青年呢，回 email 的时候呢，我就回了我们讲义后面那一份叫做 Joy of Purity Workshop Outline， 贞洁的喜乐的那个 outline。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有感情，有理性，有意志，都要降服在神的面前，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With all our heart, all our mind, all our soul, all our strength, 来爱神。那我们的身体是神造的，我们的性别是男还是女是神定的。有一位跟我说 God made me gay， 我说 No， God made you male。 神不是造你同性恋，神是造你男性， OK。 所以我们的性别是神造的，我们的欲望 desires 也是神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不过神要我们按照他的那个方法来用我们 的欲望 来表达我们的欲望。那 Pacto 是什么东西呢？请问圣经在哪一章哪一节告诉我们如何 Pacto？ 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以撒跟利百加很好，他们有 Pacto， 他们结婚之后 Pacto。 我21岁的时候也肯想象不到今天我会这样，来讲帕托的问题，我也曾经经过大学时期，圣经哪里讲帕托？雅各也是在婚姻的这个，至少在快要结婚的那一段里面有讲，讲爱，Ruth 跟 Boaz， 很好，那个是告诉我们要顺服婆婆去追男人，反正不是一男一女，坐在汽车里面，实为星期六晚上11点。你说这个 Pacto 是不是美国文化的一创造出来的东西啊？是美国社会当 automobile 汽车便宜之后，才是美国社会的普遍的做法。美国也不是从头开始就有这种一男一女拍拖的，这种的追求的方式的，是不是？19世纪是要男孩子要问女孩子的爸爸可不可以出去，然后爸爸同意之后就说几点钟要回来，那到了大概1940年代之后，汽车比较普遍，才有我们今天这一种的 dating。 这种的约会啊，谈恋爱啊，以前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怪西方啊，我们可以说是西方社会某一个阶段啊，那我们不晓得要感激还是责怪这个汽车工业啊，是因为有了这些的方便才有的。那我有一位啊长辈的牧师朋友，他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结婚的，因为结婚是人生的成熟的最好的学校。不过呢，感情呢却是神造的，需要保护的。我是香港出生的，那香港的广东人呢，只要是大家住在一起呢，你快要离开家门，还没有踏到马路上呢，就有人问你回边度啊，食个饭没啊？吃了饭没有啊？你去哪里啊？啊，好像中国以前的保家制度，有些老太太就看着你去哪里，去哪里啊？那我以前呢，都比较讨厌这种你去哪里啊？关你什么事嘛？我去买东西，对不对？或者你吃了饭没有？你难道你要请我吃饭吗？后来慢慢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说你去哪里？你吃了饭没有？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文化，某一种文化的表达，就是说我们就是彼此关心的啊。那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问人家去哪里啊，乃是说呢，以前的文化啊，这个大家庭呢，很自然的对青年的感情有所他的，不光是感情，各方面有某一种的保护。今天呢，这些都拆掉了。啊，我们十万八千里跑来求学移民啊，那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是没有这个 shelter 的遮盖的啊。那这个观念呢，你们可以去判断是不是合乎圣经真理啊。就这个我所谓遮盖呢啊，没有特别的神学或者灵根神学的这个这个的背后的观念，就是说大家庭的意思。那今天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教会要担起这个责任。所以我的牧师朋友认为呢Reverend Joseph Wong 啊，他认为呢，每一个教会要设立一个婚姻委员会。什么意思呢？不用急，这个是自由参加的，完全是自由参加的。主要是有一批的成年人呢，他们为了爱他们教会里面的单身的，就是婚姻年龄的青年人，所以有一批的成年基督徒呢，是委身于为这些未婚者祷告，爱护他们的，然后呢，愿意被爱护的，愿意有人为他祷告的青年人呢，是自由的跟这一个啊，不强逼，自由的跟这批的成年人啊建立一个关系，那。可以帮助青年人去探索他们对某某人有兴趣那我们也可以去对方来去看看对方有没有兴趣做这种的不是 match 是 match 也可以了，这个不是 match， 这个是拉线，这个是探索对方的意愿，对不对然后也提供约会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的家庭嘛，难道他们去酒吧吗？当然不是，对不对？那在哪里拍拖？最好的第一次的探索性的约会，就是在，对了，牧师的家，或者是长老的家、执事的家。你要他们去哪里？你要他们去 disco 去酒吧吗？当然不是嘛。那岂不是最好的地方吗？夏令会也不差啊，对不对？不过呢，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了一些的西方的现代的个人主义的观念，认为呢一定是一对一自由的选择，结果造成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伤害，一大堆严重的后果。我想圣经没有给我们 这个自由决定恋爱是一男一女绝对的自主自由的去选择的，甚至给我们整个的在基督里的 covenant community， 神立约，神与人立约，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教会是有不同的家庭， 组织起来的。那我知道在求学的 过程，特别是留学生的这个阶段呢，很多都是单身的，很少家庭，很少家庭就找美国家庭啊，为什么不能讲英文？我们上课都能讲英文，为什么只是教会一定是华人的啊，团契一定是华人的。好，就是说我在我们的周围肯定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帮助我们的啊，这个是所谓婚姻委员会的意思，就是说青年我们的感情啊，我们的 integrity， 我们每身为一个人，一个男性一个女性的整全性啊，我们的名誉我们的感情都需要保护啊，这个需要我不敢说是好像 Maslow 这种的人最基本的需要，我这样说好了啊，神设立家庭跟教会本来就是要给我们管教跟保护，不过我承认愿意接受这方面的保护跟教导的很可能是少数青年人，少数的青年人，因为我们的感情跟身体通常都比我们理性讲话大声很多啊，大声很多，结果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以欲望关上爱这个名词，其实是一个愿望而已啊，我们就称它为爱。那爱里面呢肯定要包括对对方的认识，这个需要时间，需要考验啊，所以情感方面呢在一个辅导过程里面很需要去了解，不过呢是需要了解啊，可能不是第一次就可以完全了解。好，第四呢是 action， 行动。刚才已经讲过就是亚当是那个 performance 那一点。第五是观念，也就是上面的那个 presupposition， 我们的推动力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第六呢就是 H， 最后一个呢是 history， 我们的背景。一个需要辅导的人呢，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问他几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来？就是说你有什么需要。第二，你曾经找过谁来帮助你？还有他说什么？第三，你为什么今天来？或者说这个你的问题的这个阶段，你为什么来这里找我们？第四，你期望我们帮助你们做什么？大概三个四个五个问题，你可以不同的分法。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曾经找过谁帮助你，或者他说了什么，他怎么帮助你？你为什么在问题这个阶段来找我们？你期望我们能够帮助你做什么，或者你期望我们今天能够帮助你做什么？很基本的一些的问题。当然每个问题背后你还可以再加添一些一些question 再问下去，很基本的所以收集材料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是广泛的，有的是深入的收集材料。有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也要问对方的教会状况，他参加什么教会，他信主吗，他是不是从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收集材料。那在讲义的后面 有一份的个人资料还有就是说在圣灵的劝诫最后那几页也是有一份的个人的资料表格是可以用的。你会发觉这个资料的表格里面包括信仰，也包括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多方面 的问题。 好我们 来看我们怎么样收集材料好吗？我们来看第九课的第四页请听这一次的辅导，然后呢给这个辅导的收集材料。你记得第九章的题目是什么？收集资料是吗？收集资料。好，请听啊。 Bruce 跟他的太太 Mickey 还有女儿 Karen 来一起来找你，你是牧师啊，你是辅导，你呢身为牧师有点 surprise， 很惊奇，你以为只有两夫妇来的，结果那个女儿都来了。好了，你就问了 Karen， 你为什么来了？ I don't know。 他妈妈就说是我叫他来的，他跟我相处得很糟，破坏了我们家庭生活。牧师说 你看出 Karen， 你看出你跟妈妈 有问题吗？有，有哦。那你是不是觉得你跟妈妈之间有冲突呢？有，很多。那为什么你跟妈妈有问题呢？嗯，你跟别人有问题吗 ？No。Karen， 你知道你应该孝敬你的妈妈，你不孝敬是罪，你认为这个是罪吗？有。那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改善呢？嗯。好，请我们花五分钟的时间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这次的辅导谈话有方向吗？朝着什么方向走？第二，辅导员犯了什么错误？第三，你会怎么样开始？你做牧师，你会怎么样开始这一次的辅导？好，我们花三五分钟，你跟你的旁边的讨论一下。好，我们回到第九课的第四页。上一课我们读了这个 Karen 和他的父母亲来找你，你是辅导员，你问了他一些问题，你认为这一次的辅导的谈话有方向吗？没有，朝着什么方向走？啊？什么？受着 client 的方向，还有没有别的弟兄姊妹？我说朝着保谈话两分钟之内结束的方向走，把所有的话题都关闭掉，是吗？是不是？啊，你知不知道你要孝顺父母，不孝顺是罪，你知道吗？啊，那你为什么没有做事情呢？那这些都不是 open questions 啊，都不是鼓励对方讲话的一些的问题，是不是？假如你做辅导员，父母亲约好要来找你，结果呢带了女儿来，你的感觉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很高兴啊，应该很高兴嘛，啊，一家三口都来了，我们应该欢迎 Karen， 很高兴的，哎，你来了，啊。请你告诉我你的学校啊，你的朋友啊，你的就是说让他讲一讲他的生活，然后来讲到他跟他母亲之间沟通的问题，至少可以用三五分钟来让 Karen 讲一讲他，甚至乎假如需要的话，我想也可以。提出我们是理解他这一次来是不很舒服的，但是可以给他盼望，但是呢，假如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看你的家庭的话，相信会给你一种的惊奇 surprise 比你所想象的可能会更好等等给他一点的盼望，欢迎他来，这些是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对不对？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都没有问这个父母亲他们的看法，也没有问 Karen， 三个人都没有讲出他们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第九课的题目是什么？收集资料，是吗？这种的讲话一点资料都没有收集，只是自己在发表演讲，是不是？收集资料，收集资料。好，我们来看9.5的这个例子。这个是中文叫做偷窥，是吗？voyeurism 。好了，这个太太呢跑来跟你一面哭一面喊的说，他是个坏蛋哦。那个丈夫就说，不是啦，两年前有一次他看见我注意到一个女人在打开的窗前换衣服，可是又怎么避免呢？他在那里，我又没有找他，那纯粹是巧合。好，那个太太说，但是你每天晚上上街哦，假如你不是偷看女人，为什么晚上要上街？他又不肯，牧师他又不肯告诉我出去干什么。丈夫说，牧师，我不知道告诉他多少次我为什么上街，讲到我都脸红耳赤了，但是他总不相信我，所以我不再告诉他了，有什么用嘛？太太说，那么你告诉牧师上个星期二发生的事。 我已经告诉你十几次了，事情不像你所想象的。哦，不是吗？那为什么你买那对望远镜？牧师，上星期二我在他的车里面找到一对望远镜，就是他差不多每天晚上开的那部车子。OK， 好，你是辅导，下一步要怎么做？还有这个账 ，OK， 你不用搭哈，等一下你想一想。这个丈夫是不是一个惯常偷窥的男士呢？你如何可以找出事情的真相？然后你应该跟他的太太说什么话？好，我们用三五分钟的分组的来讨论一下。
我们啊，要问那个太太，那个先生有没有在下雨的晚上出去？因为如果拿望远镜不是看星星的话，有没有在下雨的晚上出去？
哦，有没有下雨的晚上？
因为如果不是看星星的话，就是看女人。
刚才那个不是弟兄讲的。
我想他是让你们开一个玩笑，不要你们不要睡着。我们找到一个觉得蛮不错的问题可以问他们，就是说两年前他们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嘛。那我们想知道是他们怎么去解决那件事情，是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没有解决，以至于现在丈夫有一些比较不正常的行为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是去犯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蛮需要知道的。
好，你注意到两年前他们发生一个问题，那这个是是一个线索啊，但那个是不是最重要的线索呢？那你要再问下去才知道那一次两年前那一次的事件是不是最重要的。还有谁？
那我们这一组觉得是，我们看四个层面，把它分成一二三四 ，OK， 我们把它分成四。第一，女方的疑心太重 ，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男的可能没有。他搞不好是，可能没有，可是真的 ，OK， 没有。我们现在是要以四个不同的观点来看，看这对夫妻是可能，我们都把它列为可能性。然后，第三是，我看，那两年前，因为某些事情在两年前发生的时候，假如是男的，你怎么可能记得那个女的？发生什么？记得你那到底什么事情？那女的偏偏是记得很清楚。
那个是女的讲的是吧？
对，是女的讲的。
是男的
形容是男的讲的。哎，哦，男的讲的。然后刚刚我另外一位姐妹是说到，搞不好她只是出去办事情，或是看歌剧。
是啊，
对啊，这真的有可能。所以我们要把它列成好几个分段，我们然后才能辅导下去。
好，我们需要找的是怎么样的资料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你需要的是怎么样的资料？好，第一是那个男人晚上为什么出去？是。第二，他为什么有望远镜？啊，至少这些事实是辅导员不知道的，太太也很显然不知道的。很基本的事实资料不齐全，是不是？好，那你怎么去找出这个资料出来？他们已经坐下来了，不过火很大就是了哈。啊啊啊！喝点冰水。对，要他们比较松弛一点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呢。还是可以问这个丈夫，对不对？很基本的问题。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是。让一个人先把话说完。啊，要让每一个人自己的话说完。OK， 这个事实和解释要把它分开来。好，请继续。还有呢？啊，丈夫所提出的理由很明显的，太太没有接受，那很重要。是。好，第一，丈夫可能没有讲实话。啊，第二，太太不接受一个实话或者一个真实的理由，把他们分开谈。好，分开啊谈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以做的就是让他们坐下来，每个人写出一些问题的答案。你就问吧，太太，问太太，太太那纸张上面写，你对你丈夫有什么不满？ 他做了什么使你不满？ What did he do? 丈夫就解释望远镜和晚上出去的原因，至少这两个是要提供事实的一些的问题，让他们坐下来15分钟，一人一张纸张，你就把这个问题写出来啊，那就冷静下来。好，这边还有有吗？有没有说太太主动带啊？是，肯定是的啊哈。那因为那个是 complaint， 是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太太她的那个 complaint， 她那个抱怨背后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其他的需要，是只不过这个望远镜是一个导火线而已，是不是？所以两方面都需要把更多的资料提出来。太太是心态和需要方面，丈夫呢可能是事实，他做了什么，还有他也对他太太肯定有一些的回应，就是 他对 他太太这种看法的态度也要提出来。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辅导的开始呢，可以定下一些谈话的规则，就是以不攻击对方为原则，可以讲出某一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啊，但是不许他们说你总是怎么怎么样，那是一个人格的攻击，或者说难道不是吗，这些是猜测啊，只许他们讲出事实和他们自己的每一个人自己心中的感受。我感觉到很被伤害，我感觉到很angry， 我感觉到被 offended 啊，等等，可以讲出自己的感觉，讲出一些的事实啊，至少最重要的是不攻击对方，不用一些很大条的道理，你总是这样这样子啊，让他们平静的很 specific 的把事情讲出来，是吗？重要的是让他们沟通，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speak the truth in love。这个信徒之家其中一个 chapter 有一章是讲沟通的。好，还有什么什么建议没有啊？会不会太早把圣经的原则提出来？比方说你要信任你的丈夫啊，刚才我说的没有把圣经的做人道理，只是谈话的规则而已，只是谈话的规则，沟通的规则啊，我这个呢不会太早，因为我们要的是两方面诚恳，但是以爱心做出发点，爱心做动机的这种的谈话，这种沟通，从开始就可以教导他们这方面是的，在还没有挖出他的需要之前，是的，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教这个妻子一些基督徒的人生的道理，比方说盼望啊、信任啊、饶恕啊等等，是的，但是至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定一些的规则的。好，我们从头开始再重复一下这些的建议。第一是，假如是教会的会友的话，会简单很多是的，圣经辅导主要是教会传道事工的一部分啊。你说那我们怎么传福音对外？是最重要，教会稳定，教会强壮，不是人数多啊，强壮的话，信徒自然就能够去辅导那些周围的朋友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在做对外的，但是自己里面家里面的问题一大堆，所以会有自己的问题解决是最重要的。这样子，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每一位基督徒的单身都能够做盐做光啊，这个第一。第二就是说用师母或者是妇女辅导妇女很重要的，所以不论是姊妹或者弟兄或者是夫妇一起都要来接受圣经辅导，就是各种各样的牧师、牧师娘、长老、长老太太、执事、执事太太、女执事、女传道、弟兄姐妹都要接受圣经辅导。甚至教会里面有6个8个不同种类的已婚的、未婚的、男的、女的都懂 圣经辅导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很显然的，他们吵的那些的事情不是问题的最重要的那里、啊、是 communication， 是沟通还有信任的问题、啊、所以、啊、需要更多的时间。填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填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你做辅导员的、啊、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是不足够资料的。可能你在第一次的谈话里面、啊、一个钟头、啊、或者45分钟、啊、也不需要的无限期的拖下去。虽然有一方在哭在喊、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得到了一些线索吗？得到一些资料吗？然后假如你能够找到一个层面，一个 dimension， 就是这么多问题里面一个问题、啊、可以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做一点真理的教导。比方说光是在 communication 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教导，比方说书4:15，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比方说4:28或者20几节、啊、怎么样彼此的沟通饶恕接纳等等、啊、那很明显的在这一次的谈话里面你没有得到太多的很有帮助的资料，是吗、啊、再说圣经辅导是教会的传道事工、啊、Biblical counseling is a form of preaching or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in the church， 是教会的讲道教导事工的一种。所以、啊、我们第一位接受这种的训练的、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同伴一起来做。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一定是跟这一啊，有好，1、2、3，好。辅导既然是传道施工的一种，肯定是教牧关怀里面的一部分。那跟教会其他的施工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的最表面上最明显的是，圣经辅导是处理一些已经出了问题，也自己愿意来求救的人，处理这些人的需要，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圣经辅导呢是、It is something that's made available， 人们可以来、啊、一方面人们需要来，一方面呢人是可以来找到一些的辅导员来跟他们协谈的。但是呢这个只是表面的方式而已，对不对？因为在座的差不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在帮助一些人，不论是交友、恋爱的、情绪的、婚姻的等等、啊、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从事辅导。那我们在这个课程背后是假设了教会传道人愿意做辅导，也需要做辅导、okay?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那个形式、那个方式、事工的方式，我们是先假设了教会从事教导、讲道、辅导，辅导是整个传道事工的一部分，而且是教会的牧师跟长老们认同的，而且是愿意带领的、指导的、督导的。那这个是背后的假设。但是呢，很多我们每天在做的辅导，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做盐做光，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或者可以甚至乎说是我们使人做门徒的门徒 disciple making 的一部分。再把它讲得更广泛一点，真正圣经辅导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成圣 sanctification， 或者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discipleship。 其实圣经辅导的内涵就是一个归正神学的成圣，或者是门徒训练的、一些的很实际的做出来的、活出来的一些的、程序。那这一项的事工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特别的是一般都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一个家庭，而不是开班、通常也都是有了问题发生了 problems、那圣经辅导也可以延伸到一般成人的、主日学、基督教教育里面， 有一些的课程，如何处理怒气啊、忧虑啊、忧郁啊、depression 啊等等。所以未雨绸缪是很好的啊。然后呢，圣经辅导呢，都是那些处理那些有问题的、有 problem 的一些人和家庭。或者这样说好了，你想要找出那个 distinctive 那个特点呢，可能就是要看一看1970亚当斯写第一本圣灵的劝诫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呢？很明显的，教会里面出现很多问题。第二，很明显的，福音派的，尤其是新派的教会，就跟着世俗的心理学在走。所以很明显的，很多人有很多的 problem 问题，而得不到盼望，得不到这个解决问题 的方案。那所以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辅导学 的独特性啊。其实假如所有的教会每一位牧师都宣讲神的道，也把神的道应用在我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里面的每一个黑影子的话，圣经辅导学应该不需要出现成为 一门特别的学问。因为小孩子从小听到，大人在听到主日学里面都学到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做过有纪律的生活顺服神，爱邻居，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些都老早都学会了，我们都朝着那个方向去遵行神的话，那圣经辅导是不需要存在的。或者说清教徒时期呢，牧师的做法就是每一年至少接见每一家庭两次那个是他们当时的圣经辅导的做法Richard Baxter 就是一年看一次，然后他的助理牧师一年看一次每一个家庭、那当然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个案 还是牧师需要去关心的，所以是关怀的一部分。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关怀没有建立在圣经真理上，乃是建立在一些世俗的 心理学 的观念，或者是只不过是一些例行的社交。因为总是要请牧师吃饭嘛，那牧师就是从 A to Z 去会友家里吃饭，那个只是一个 很肤浅的关怀基督教可不可以采取天主教的告解的方式？其实无论我们智慧的制度是主教制的、监督制的、长老制的或者会众制的，问题大概都是三种：牧师跟长职的关系，长职跟会众的关系，牧师跟会众的关系。在这三方面都需要有信任 trust 当我们在纽约在1980到85年开拓教会的时候呢，到了1983年我们就成立教会。在 PCA 里面成立教会的意思就是说至少有两个长老被安立了，好，所以一个牧师两个长老，小小的教会三个长老。那当时我们聚会的人数是大概是40到45，所以我们每一个长老呢就把这40到45个名字呢每个人拿14个那作为我们关怀的对象。所以每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就问，请问你的单子上面的14个人最近怎么样然后呢凡是有男女拍拖的情况呢后来我离开之后，目前的牧师呢就立刻就进行婚前辅导的第一部分，订婚之后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认识对方等等。那因为绝大部分的牧师娘跟长老太太的都不是瞎眼的，也不是耳聋的，所以谁跟谁在拍拖呢不需要太多时间大概会知道的所以呢很能帮助牧师跟长老们很快的就进行关怀跟辅导。香港的苏颖智牧师窝富堂他们在成年主日学里面必修课之一就是交友与婚姻，而这个交友与婚姻里面有一课，其中一课是如何订婚国语怎么说订婚分手，对了，分手如何分手订婚就是丢那个锅子的意思那这个是一个很正面 的教育。 所以呢，就很多事情呢，就很自然的，牧师跟长老们有机会去解决，因为我们常常的在观察我们的会众，去认识我们的会众，那就不需要特别的去有一个告解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牧师去探访、去拜访一些的会友呢，会友是不让牧师拜访的，就是你要 make an appointment， 他说我很忙。可是我们可以请会友到我们的家，倒过来也是一样的，他们不开门，你开你的门， 他们来也是可以的。所以总是要找到一些的机会来去亲近、去认识会众。所以我自己不很喜欢说我做很多的探访，可是我要关顾我的会众，那个倒是我感觉到绝对是我的责任，而且也是我很喜爱做的事情。是牧师去 找有需要的人，比有需要的人去找牧师辅导容易的多了。我自己的有限的经验呢，发觉最近这十年来，华人教会、北美华人教会的夫妇团契那种的分享的坦诚啊，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进步。比方说有一次，不，有的时候我们牧师们也用一点点的技巧来把这个话框子打开。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就是分享聚会，我们会唱一些诗歌，然后呢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提出一个，那次是我带领的，我不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我们有主任牧师，我就请弟兄姊妹轮流的讲代祷的事项，不过有一个 focus。然后呢，每一次讲完之后，我就请主任牧师为他们祷告。那很自然的，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就 open up 啊，就把他们的心中的情况啊，就分享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很特殊的需要的，那大概呢，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两位长职们，大概都知道哪一些家庭是特别需要关心的。那些的执事们呢，都有来牧师这边求救的恩赐我是最喜欢跟这些的执事们同工，因为他们知道会中的需要，我们就一起的去探望他们特别是有危机的或者是很所谓很 deep 的 depression 的，意思就是说连上班都不能的那种的情况，我们就去拜访他们所以在团契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情况讲出来。那我发现最近的华人教会 的夫妇们呢，都很愿意说出一些，通常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很琐碎啰嗦的事情，但是很好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有分享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最后一个还有哪一位是这边。那我所以我们这个他在哭，在嚷，在叫丈夫是坏蛋，说他偷看你，这是资料，这是很重要的，时间很长了，从两年到一个礼拜。很基本的知识是这一对是40岁以上还是40岁以下？为什么呢？刚才在笑的肯定是40岁以下的请医生告诉我们一个病人他的身体上会发生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好吗？
40岁以下的姊妹，如果这样子，你要注意他有没有器质性的疾病，或者说精神性的，就是非器质性的。你都，比如说他眉头皱皱的，讲起来发火的时候，讲话眉头皱皱，这可能精神上他有一些忧虑。你要注意他这个，他后面就是我们要的资料的后面还有内容，
面孔或者是眼睛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会皱眉，这经常会皱眉。经常这样皱，就是皱眉苦脸嘛，就表愁眉苦脸，愁眉苦脸 ，sorry。所以他的忧虑比较多，他有一种怀疑，他会多疑症，如果没有这些，是睁的眼大眼睛，然后脸，我们说脸红脖子粗啊，脖子粗就是说你要看看他吞口水的时候，这里有没有胀起来，这里甲状腺肿大，那是甲亢的病化的一种症，就是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发火，要进一步了解，看这些基本的东西。
常常会发火吧？这里会长。
这里不是，这里引起的，这里是脖子甲亢引起人发火啊，很容易发脾气。这是40岁以下，40岁以上你就要注意 他有没有早期的那种更年期综合症，特别是到45岁。那在这里面就有一更年期综合症就比较是一个生理性的过程，那么有进一步的辅导。那这个丈夫可折腾了2年，我没有为他开脱，他一直这样子，是吧？所以要这个先把这些看完了以后，你分清他是正常的、异常的，然后了解一下他对别人的态度，是吧？所以一定要跟这个两个人要分开谈，是吧？弄清楚，啊，分开谈，了解他对别人的态度怎么样。然后看到这些情况
啊，是，但是再合回来啊，我们再有机会啊，请医生给我们一些生理的最基本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啊，已经减少了各位吃饭的时间，我们祷告。